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屯，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啊，也就是我在青海持续建立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遇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啊一些发人深思，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这里面呢，我就说到了被我帮助之后迷途知返的郁金香啊，郁金香啊，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了，并且呢，他现在是跟着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给二老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孝不孝顺，他对老人好不好，那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就像郁金香啊，像我喜儿啊， 还有我小叔昨天宝啊。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啊，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像我小叔跟我的奶奶马干娘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不耽误我们尽孝。其实这是为啥呀？这就是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最真挚的善良。而且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他的子女孩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后，可是到头来就这些个亲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爹娘又是如何呢？对吧？所以说过分强调远近亲疏往往是容易给自己带来烦恼啊。这个呢啊，也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去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还有就是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被失独的老人之后我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你看我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开始他们都愿意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回忆呢都是年轻时候痛苦的经历呀，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啊，他们没有子女的关怀关爱呀，他们是孤寡老人，所以他们在回忆那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其实他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一份有子女的关爱疼爱的这种温暖呢。但是每次我都和他们讲啊，无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给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痛苦啊苦难呢、一切早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历史也不能重演。那现如今你看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更应该学会啊，我们怎么好好去享受眼下的生活。我总跟他们讲，我们人活着一辈子啊，到底是为谁而活呀？为什么活呢？这个话题如果说你去问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肯定都会说，为了让我们的父母多享点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少遭点罪，包括也有人说，为了事业有成，为了人前显贵啊，等等等等。这是年轻人。但是啊，同样的话题啊，咱们老年人还需要为这些活着吗？人生暮年，时日不多，过好当下，有吃有喝，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更何况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之后，我更是就让他们在余下的这些生命的时光里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更要让他们体会到有家人有亲人有儿女般陪伴的温暖呢。从我记得我是从1998年啊第一次翻盖山南敬老院的时候，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因为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1998年啊，一直到2008年，这是十年是吧？在十年间，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分别是在西藏还有青海，我们帮助了是数以万计的孤寡失独老人， 还有残疾老人。这些老人呢，他也都在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往日颓废的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态度，改变了怨天尤人、抱怨满腹的心境。真的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在加入乐龄芳华就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自己啊，自己就拿着曾经的照片，你跟现在的自己这么一对比，哎呀，自己都惊讶了，不用时间长，就个半年一年的，你发现自己啊，竟然比之前好像还年轻了，而且每个老人都说呀，自己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很好理解，这些老人们呢，他们在加入我们的乐龄芳华之后啊，逐渐的他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也是学会了放下以前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懂得了该怎么为自己好好的活呀，让自己余下的时光能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所以说，心态、心境的转变，这就让他们的身体，无论是从容貌啊，还是从身体的机能啊，在各个方面，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明显就看出不同了。这种不同啊，可以说是幸福感带来的，也可以说是满足感带来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啊，这也是我这些年我自己总结出来的，那就是爱。来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孤寡老人啊，他之所以说能够放下过去，每天能够活得这么快乐，这里面呢是有一份爱的力量的，是我们芳华团队所有这些爱心人士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带来的。那本身帮助人，它就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儿啊，它更是爱的体现。被人帮助，被人惦记，这又是一种被爱的体现。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长期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身体也好，心态呀、性格呀、容貌啊，它可能不发生改变吗？长此以往下去，我们每个人自然都会变得慈眉善目的。这个事儿啊，在我身上，在我小叔身上，还有呢，是许多的加入到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优秀的慈善家、企业家身上都有体现。只要见过我们的人，都会说我们有福相。尤其是我们帮助的这些老年人身上啊，体现的更明显。未来大家要是有机会呢，加入到乐龄芳华团队以后，我们先给自己先拍一张照片，你就留着，不用多啊。半年以后，你拿出来再做个对比，哎，你就知道了，相由心生这句话，你就是深有体会了。我记得是在2008年7月2号，那个时候是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啊，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在青海啊，在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呢。那么小叔在那个时候就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天宝小叔的电话，我还挺意外的。为啥呀？因为他说他来青海了，我一算日子，按说这个时候啊， 它正是收购虫草的季节，小叔应该是在那取才对呀。结果小叔说呢，他的牦牛乳制品厂啊，在祁连县是又建了一个分厂，所以他的人现在啊正好就在祁连县。我一听说小叔在祁连县，我就开着车呀，我就马上去祁连县了。到了祁连县呢，见到小叔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行善之人的面相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按说我跟小叔也快一年多没见了，小叔啊比我大29岁啊。2008年的时候呢，我虚岁是36，那么一算，小叔已经65岁了。但是人家长出瘦眉了，就那两条眉毛向下弯弯的，眉梢特别长，眼角呢月纹虽然是很深，但是这个纹路是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特别的慈善啊，就是他看任何人都感觉他像看着你笑一样，真的就这种感觉呀。我之前我是真没有体会过，咱们现在的家人们呢，大家可以没事照照镜子啊，咱自己也关注关注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慈眉善目的。如果说你不是，那你想一下呀，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没事啊，你就多跟喜儿啊接触接触，有机会呢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用不了多久哈，保管让你也变得没有烦恼，慈眉善目了。这人吧，这一上了岁数之后啊，就每天笑口常开的，你这面相啊，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啊好接触啊，善良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记住啊，你的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福气你的运气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为啥说我注意小叔的面相呢？因为他就是这样，面相越来越好了人家的福气运气也越来越好。你看都这个岁数了啊，乳制品厂啊又开设分厂了小叔是一点都不显老。所以说我当时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跟小叔打趣呢，我说我发现啊，每见到您一次，您的相貌都会发生改变啊，真是慈眉善目的，您呢还得继续多做好事儿，多行善呢，这不仅让您越来越年轻啊，你看您的事业还越来越好了。小叔听完我说后啊，哈哈的就笑起来了，他说我这大侄女儿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小叔啊还真就得往后啊更多的做好事儿啊，做善事儿啊，小叔也活他个100岁。其实每一次见小叔啊，我们刚开始聊的话题呀，都是小叔在不住的就问呐，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呐，就这老话题，什么累不累呀，苦不苦啊，吃得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最近你又瘦了啊，等等吧，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不过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我是百听不厌。但是那一次我俩见面以后啊，他除了像往常一样唠唠叨叨啊说这些老话之外，有意无意的他就跟我聊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啊。他说我也30好几了，你一个女人呢在外边一直东奔西跑的太不容易了，身边得需要一个关心照顾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怪小叔说呀， 你看我从1995年大学毕业了，一直到2008年，这十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就没给自己买个房子安个家。本身我这个人呢，我也不讲究什么吃啊穿呢、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是为了方便换洗，一个皮箱，一台皮卡车，走哪儿住哪儿。最主要的是啊，我做这个事业一年到头我都是在外面跑着，要真有个家呀反而就成负担了。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小叔人家不这么想啊。啊，你别看他已经65岁了，他还没成家呢，但是啊他对待我这个大侄女呢是非常上心的。小叔讲话了，我有一大堆孩子，到我老了都能陪我。你干的是老年福利事业，等你老了身边没一个相互照顾的人，终归是不行的呀。要说呀，这当老人的真是无论孩子长多大，事业多成功，那在老人眼里你始终都是个孩子。即便说他们老了啊，有一天照顾不了你了，他们也是盼着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有人陪伴。要不我们怎么常说呢，70有个妈，80有个家。70有妈有人疼，80有家有人陪，这也算是老辈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其实天宝小叔啊，那一次见我的最终目的啊，就是在他的心里呢已经给我目测了一个合适的伴侣了。啊，简单点说，小叔就是考虑我一个人呢总在外面飘着，他不放心，他想让我有个依靠，所以就打算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成个家。小叔当时跟我讲啊，他心里要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曹伟宁啊，是一个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说是1米8大个儿，长相也特别出众，在国外是生活了14年。小叔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呢？啊，小叔跟我讲是源于他的牦牛冷鲜肉啊，刚刚出口打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结识了这个曹伟宁的父亲。也就是说，曹伟宁的父亲啊，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是生意上的朋友。包括在2006年啊，小叔在拉萨的个人表彰大会，这对老夫妻也参加了。他们就是因为在那场大会上了解我的出身和经历啊，也了解了我在西藏为孤寡老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很受感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叔叔啊还有阿姨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儿子啊曹伟宁还没回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一直到2008年初，曹伟宁正式回国了，小叔还特意的哈、就去了南京曹家，亲眼是见了曹伟宁，也算是给我提前把了把关。这都是小叔后来跟我说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都给我准备婚姻大事儿了。要说曹伟宁呢，他只比我大1岁，小叔说这孩子也很要强，很懂事，学习好，有才华，有能力，国外想高薪挽留都没留住。反正啊，就在他嘴里，这个人呢就是好的不得了了，说是学的什么生物还是什么动物专业啊，他也不懂这些学术的东西。反正当时啊，当我的面就是夸赞这个小伙儿啊，这么好那么好。 说是一回来呀，各种什么研究所呀、科研机构啊，都疯抢他，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知根知底儿。啊，正是因为当时啊，小叔说，曹伟宁的父亲啊，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呢，他提前也见到这个孩子了，就更加坚信了，这个孩子肯定差不了。而且他父亲呢，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啊，早就想让我俩认识认识了。这老两口呢，就想给自己的儿子啊，找一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恩的媳妇儿。而我呢，很显然就是他们二老认为的最佳选择了。咱们说找对象啊，就是没啥想找有啥的，没钱的就想找个有钱的，没长相的就想找个漂亮的，没文化的就想找有文化的，啥都有的就想找个心地善良的。所以像我当年啊，我这种条件的，要么就是啥都不缺的找我，要么就是没人要，老姑娘就剩下了。但是咱说呀，那啥都有的，啥都不缺的，人家找我干嘛呀？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那不有都是吗？所以我听完小叔的介绍之后啊，我就打趣儿的说，那人家这么优秀，能看上我吗？你可算了吧，别到时候丢您的人，你再把人家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啊给耽误了。其实小叔知道啊，我心里面还是对建军有放不下。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对方家长先提出来的。我小叔啊，他也是真相中曹伟宁了。还有就是小叔也是关心我，他总是惦记你说我一个人在外边啊，别再受什么委屈。就像奶奶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开展啊进展呢、啊、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呢。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两年的不是西藏啊，就是青海，就来回跑，再忙也不得给自己放个假吗？休息两天吗？啊，这一次啊，就全当陪小叔了。咱们去南京散散心，溜达溜达。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儿都没去。那既然小叔都说到这儿了，那就跟他去趟南京吧。啊，全当散心了。那就这样呢，我跟着小叔从青海飞往了南京。一下飞机，小叔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早就到了，等着我们呢，出去就能见着了。结果我和小叔就从机场的出口刚出来啊，在人群当中，小叔一眼就看到他们一家了。小叔啊老远的就开始喊，就向他们打招呼。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就看得出来 当年曹叔叔那是快接近60岁的人了，但是看起来呢特别年轻，穿着一身名牌的休闲装，虽然个头不算高，但是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就很有那股精神劲儿。叔叔旁边的阿姨呢，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美女，高挑的身材啊，穿着真丝的旗袍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就看阿姨那张脸，我当时感觉好像没比我大多少，太年轻了。小叔马上就给我做介绍，我随即呢就给叔叔阿姨问好。这个时候阿姨就笑着对我们说，一路辛苦啦，我让伟宁取车去了，马上就能过来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车上啊边走边聊，说话功夫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就行驶到我们面前。从车上呢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相貌英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快步的绕过车头走到我跟小叔面前。见到小叔以后呢，恭恭敬敬的给小叔行个礼，说，天班小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然后面向我微笑的小声的问好，你好，你就是扎西桑格对吧？我是曹伟宁，天宝叔之前呢给我提过你，认识你很高兴。和我握手之后，转身就把我携带的皮箱啊拿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亲自拉开了车门跟我们说，大家都上车吧，我们边走边聊。就这样啊，我们上车以后，曹叔叔说，伟宁啊，咱们先回家吧。啊，转头就跟小叔说，你们这次来呀，我们就在家里吃。啊，我向来都是有贵客登门啊，一定是安排最好的酒店。但是你们来呀，这是家人，我安排的就是家宴。就问小叔，可以不可以呀？小叔听后哈哈大笑，大兄弟，到你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和我大侄女没挑的，咱们都家里人啊，在一块吃顿饭那感觉就是最好的。哎呀，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叔啊真是张口闭口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习惯这种称呼还是为了拉近我和曹伟宁之间的关系啊。就这样呢，一路上我和曹伟宁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我看他开车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盯着后视镜偷偷的看我。阿姨和曹叔叔呢就是不停的寒暄啊，一直就是谈生意上的事儿。很快呢，车子就穿过了繁华的闹市，拐进了幽深的小巷。小巷道路的两旁，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整条小巷遮盖的绿树成荫。又拐了两个弯以后，停在了一栋庄严而典雅的别墅门前。整栋的别墅的外墙呢，啊，一看就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米黄色的墙面，上面是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显得特别的贵气。高大的门廊是白色的花岗岩砌成的，门廊的正上方呢，镶嵌着一块巨大的古董钟，显得庄严又华丽。车子停稳之后啊，阿姨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曹伟宁马上就下车了啊，他拉开车门把我们都让下了车，细心的把我的皮箱也从后备箱给取了出来，然后带着我们呢就直接走进了别墅的大门。 我进别墅里看呢，宽阔明亮的大厅，屋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极其的考究，真是处处都透着高贵还有典雅。阿姨和叔叔呢，也是热情的招呼我，就在客厅坐下，给我们沏上了茶水，啊，让曹伟宁在客厅陪我聊天。电报小叔呢，还有曹叔叔直接就上了二楼，啊，说他们要聊一聊生意上的事儿。阿姨呢，她和保姆去厨房给我们准备家宴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啊，我和曹伟宁单独的坐在这个客厅里啊，我显得格外的紧张。当时我就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这个时候曹伟宁好像也看出来了啊，我是有些拘谨，主动的就跟我说话。他笑着跟我说，是第一次来南京吗？到这儿啊，就和到家一样，千万别拘谨。他这一开口呢，我马上就放松了很多。对呀，我有啥好紧张的？我也不是奔着和你来谈对象的，那就随便聊呗。那就这样呢，我俩是东一句啊西一句啊，就是闲聊。彼此我们都没有过问说关于自身感情方面的事儿。不知不觉呢，就到开饭的时间了。阿姨就喊楼上的叔叔们啊，又招呼我和曹伟宁就到餐厅要吃饭。阿姨是刻意安排的啊，曹伟宁坐在我身边，他呢就坐在了天宝小叔的旁边，曹叔叔呢他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曹叔叔就对我讲啊，你天宝小叔经常来，你第一次到家里啊，千万别拘谨，以后常来就好了。然后就让曹伟宁给我夹菜。整个在席间呢，其实我明显的能感受到曹伟宁对我他是有好感的啊，不管是夹菜呀、倒水呀，包括清理餐盘，都做得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细致，还不住的问我喜欢吃什么，说下次来呀他一定亲自给我下厨，自己给我做。结果他刚说完，阿姨顿时就笑着说，哎呀我的孩儿啊，你这些年在国外，我还真不知道你练了一手好厨艺呀，回家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和你爸露一手啊，那以后行了，喜儿来家里的菜呀就交给你做了。听完阿姨的话呢，大家就哈哈 哈都笑起来了。我呢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感觉都有点发烫。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吃了由曹阿姨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家宴。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儿。这个时候阿姨就问我，小儿啊，累不累呀？要是不累的话呀，让伟宁带着你到后面花园转一转，如果你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就让伟宁陪你打打球啊，后面还有泳池，也是今天刚换的水。结果话刚一说到这儿，阿姨马上就问曹伟宁说，伟宁啊，前几天你说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那个门票给你们呀？正好喜儿和他小叔都来了，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北京啊，啊，一起去看奥运会呀。听阿姨说到这儿，我赶忙对阿姨说，哎呀，可可千万不用啊，奥运会的门票肯定是非常贵的，千万别破费，这都已经够麻烦你们的。阿姨马上就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我们家伟宁啊是有特殊待遇的，他属于留学归国的科学创新型人才，赶上奥运的盛会呢，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免费门票的，这个机会挺难得， 那你和您小叔来一次也不容易，那就让伟宁带着你们一起去看看嘛。还没等我做回答的时候呢，天猫小叔马上就说，好啊好啊，咱这个时间赶的太正好了，这不马上奥运会就开幕了吗？啊，原本我就打算啊带我大侄女去看看，结果不是花钱的事儿，根本买不到票啊。真没想到伟宁这孩子啊还有这特殊待遇，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咱就这么定了。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啊，哎呦，我的小叔啊，你是真想快点把你大侄女给嫁出去啊，啥事儿都替我做主了。那既然当时啊小叔直接把这事儿给拍板啊就给定了，那我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就只能点头默认了。但是从我心里而言啊，真是想尽快的回到青海，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在等我去做呢。但是在那种场合下呢，绝对不能折了小叔的面子。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啊，小叔和曹伟宁他们就张罗着订我们三个飞往北京的机票。最终的结果呢，他俩告诉我说，由于奥运会马上临近，飞北京的机票啊根本买不到，就只能坐火车去北京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那就变成15个小时了。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人在火车上呢，还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彻底被曹伟宁的学识所吸引了。他给我讲了生物的变态反应，包括为什么毛毛虫可以变成蛹，为什么破茧可以成蝶，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药用的价值，到底是大的虫草好还是小的虫草好，还有牦牛奶啊和黄牛奶还有骆驼奶的区别啊，高海拔的鹿茸和低海拔的鹿茸的区别。总之呢，你看他多用心哈，他都是围绕着小叔的产业啊，用他自己的生物学工程师的学识，真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生物课。哎呀，可不是单纯的生物课哈，这里边还包括了医学呀、进化呀、地理呀。总之吧，就一谈到学术性话题啊，你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免费得到奥运会的门票了。这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在他面前呢还真就成了一个倒卖手机和电脑通讯行业的倒爷了。这绝对不是自卑啊，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从来没自卑过，这只是钦佩。老百姓讲话服了。后来呢，我们从学术又聊到了生活，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啊，那个其他孩子在外边玩闹的时候呢，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外语，其他小朋友用木头做玩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蟠桃上面啊嫁接其他水果了。他自己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遇不到同龄的玩伴，因为没人陪他玩。其实这一点吧，我们还真有点相同，只不过呢，人家是因为学习所以不出去玩，而我呢是因为在敬老院里长大，高中之前呢根本没人跟我玩。总之我们聊的东西呢，天宝小叔啊是根本插不上嘴，不懂。但是看我们聊的热火朝天呢啊，他能时不时的就插上两句，好啊，真好啊，说的真对。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尴尬。包括后来小叔跟我讲，坐火车去北京啊也是他的意思，主要是想给我和曹伟宁多创造一些相处的时间， 说心里话，小叔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实在人，他关心你帮助你啊，都是默默的静悄悄的。因为当时啊，就以曹叔叔想找人买三张飞北京的机票，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买不到呢？只不过当时的我不知道而已。但这个时候啊，曹伟宁发现我们俩聊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啊，就冷落小叔了，马上就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我啊，这些年呢，在西藏、在青海从事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具体内容是什么呀？我现在做的怎么样了？结果曹伟宁的话题刚刚转过来，那都不用我开口，这天板小叔啊，他可算是有说话的机会了。因为我做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呢，小叔都是完全清楚的。这就开始滔滔不绝的啊，和曹伟宁就聊起来了。但是小叔一边讲，一边不住的就夸赞我。曹伟宁听完小叔讲完我的经历之后呢，很受感动，他笑着对我说，其实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敬佩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出身经历，还能做出如此大的善事壮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勤工俭学，到货场搬过东西，在餐厅刷过盘子。在我心里啊，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啊，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不想被金钱所绑架俘虏。当时在国外啊，有几家知名的科研机构甚至都开出百万美金的年薪，就是为了挽留我，但是都被我拒绝了。身边的好朋友他们都说啊，我从小家境殷实，这点钱呢是肯定打动不了我的。但是我对他们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骨子当中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你就是走得再远再成功，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以后，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子又提高一大截儿。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能有家国情怀，报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还何愁不强大呀。这个时候小叔对曹伟宁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好样的。我大侄女喜儿啊，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 就在他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有爱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了太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了。结果西藏这边呢都安置完事儿了，这不又到青海了，想让青海的这些孤寡老人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仙儿跟我讲啊，青海西藏一家亲同为青藏高原人，所以说呀，你们俩呀都是好样的。结果曹伟宁请小叔说完呢，马上就接着说，何止青海西藏一家亲呐，青海和南京也是一家亲呐。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宁宁相望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的说法。这两个地方啊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呀。青海早期的时候人不多啊，就是在明朝朱元璋那个时期，南京的竹子巷闹元宵的时候得罪了朱元璋，结果呢全乡人士都被发配到了青海，然后青海就有人了。所以说大部分青海人的祖辈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南京移过去的。所以我们南京也有个说法，青海是我们南京的娘家。青海的省会叫西宁，南京以前呢叫江宁，这就是宁宁相望守望相助。要不说人家渊博呢，不听他说呀，哎，我真不知道南京和青海还有这段渊源呢。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只知道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都在青海。结果呢他马上就把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背出来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呐，缘分这东西啊真是说不好也不好说。然后呢就把自己在青海长大怎么遇到的奶奶，怎么认识的我，包括自己怎么在西藏安的家，还有这些年做生意搞产业啊，也是西藏青海两边跑，终是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青海和西藏啊都是一家亲。这一回呢听到曹伟宁说到青海和南京也有这么一层关系啊，小叔就说，那么青藏一家亲，青海南京也是一家亲，那这不就亲上加亲了吗？真的我现在回忆啊，当初小叔为了撮合我和曹伟宁的这段姻缘真是煞费苦心呢。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更没谈过恋爱，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往一块捏，也真是难为他了。小叔说完之后啊，可能自己也感觉挺尴尬，僵硬的微笑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曹伟宁。我当时看到小叔的样子啊，我真是差点没憋住就笑出来。但是呢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曹伟宁非常认真地说，他的名字里的宁其实指的就是西宁的宁，南京的简称宁。他在国外的这些年呢，他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是中国人，大家在国外呀，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曹伟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不管是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还是南京也好， 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你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初只想着如何报答马奶奶对你的这份养育之恩，可是马奶奶不在了以后呢，你把这份恩情啊扩大到了所有敬老院其他老人身上，再到后来整个西藏啊，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够得到你的关怀照顾。从西藏现在又到了青海，继续扩大你的心愿。这就像我在国外学习深造的这些年，我的专业是生物与生命工程，是为了实现怎么让人更长寿呢？我研究这个课题，绝对不是让我自己如何长寿，也不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如何长寿，而是我想让全中国更多的人都能够如何做到健康长寿。所以你说的这份福利事业和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能够活出意义。尤其是曹伟宁提到了，希望我将来呢能够带领团队到南京。我当时突然又想到了奶奶，在我小时候啊，奶奶总跟我讲她在南京生活工作的事情。也许我和奶奶一样啊，和南京都有这份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等我把青海所有的老年物资投放站都落成以后呢，我就应该到南京了。如果南京搞好了，什么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安徽、辽宁，全国都要陆陆续续的都要建起来。我这个想法呢也是马上就得到了小叔还有曹伟宁的大力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啊，当时我们在去往北京，在去看奥运会的路上，我们足足聊了一路。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们在鸟巢观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奥运盛会的开幕式。当时曹伟宁还想着说让我跟小叔继续留在那儿观看后期的赛事，但是被我和小叔婉拒了。啊，出来这些天了，我真是都急得不行了，我要赶快赶回青海啊。小叔那边的乳制品分厂他正是在建设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后啊，就在北京机场跟曹伟宁做了告别。他当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他非常想啊跟我一同去青海去看一看我的老年福利发放站，但是他既然回国了，那就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一个回到了长江头，一个去了长江尾。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